好了，欢迎回来。上一期咱们聊得挺深的，那个美元信用体系的根基可能在动摇，话题确实是有点宏大。
嗯，是比较宏观。
结果节目一播，好家伙，很多朋友听的是热血沸沸，说要去买金条了。但是这个热情一过啊，一个最现实也是最具体的问题，两天把我的私信都给塞满了。
是什么问题？
都在问。我听了你们的分析，咬牙满了金条，可现在问题来了，这金条我放哪儿？万一将来急用钱，我去哪儿卖？会不会被坑得血本无归？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是所有实物黄金持有者都会碰到的那个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对，
很多人啊，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怎么买上面，研究价格，研究品牌，研究时机，但很少去想怎么存和怎么卖。
就是，
结果呢，真到需要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黄金回收市场的水啊，比他想象的要深太多了。很多人在这一步才发现，之前做的功课可能全都白费了。
何止是深，那简直是鱼龙混杂。所以今天咱们就得专门来聊聊这个痛点，得把这背后的门道给掰扯清楚。
嗯，
聊聊这个充满什么火耗啊、王水啊这些江湖黑话的回收黑幕，而且还有一个你可能完全没注意到的重大政策变化。
对，这个很重要。
这个变化已经直接影响到你手里金首饰的实际价值了。
是的，这是一个在2024年底悄然生效的增值税政策调整，但它的影响是直到现在才慢慢显现出来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要帮你打通从储存到变现的整个闭环。
没错，确保你手里的金子关键时刻能真管用。那行，咱们先从最基础的储存开始说。
好，
说到储存，就不能不提那个最近爆雷的叫解我瑞的那个黄金托管平台。我看了最新的调查报告，简直了，太离谱了。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典型，
他把三方托管的风险暴露的是淋漓尽致。
对，而且你知道他这个雷爆的有多低级吗？根据披露的信息，大量客户用来买黄金的钱几万甚至上千万，
嗯，
根本就没进所谓的公司监管账户。
那去哪儿了？
直接转到创始人的私人银行账户里了。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金融风险的问题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挪用吗？
是的，
他传递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在这些所谓的黄金托管平台眼里，客户的资产和他自己的腰包之间可能根本就没墙。
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对手方风险。
对手方风险。
对，黄金它作为一种物理资产，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当你把它拿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它没有对手风险。
怎么理解？
就是说它的价值不依赖任何银行、任何公司或者个人的承诺。但是一旦你把它交给任何第三方，
比如托管公司，
对，不管是托管公司还是银行保险箱，你就人为的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对手方。
哎，等等，很多人会觉得我把金条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那总该安全了吧？那可是银行啊。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的，但是呢，在金融学者詹姆斯·瑞卡兹的那个理论框架里，他总是提醒我们要为那种概率极小但影响极大的极端事件做准备。
嗯，黑天鹅。
比如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需要货币重置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宣布银行休假。
银行关门。
对，就像历史上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当那个时候，就算保险箱里的黄金还是你的，但你取不出来，那它就暂时失去了流动性。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把黄金的控制权交出去，就等于给自己的保险又加了一把随时可能被别人掌控的锁。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我那个老观点虽然听着有点绝对，但逻辑是对的。任何劝你把实物黄金留在他们那儿的服务，你都要抱以最高的警惕。
嗯，我理解这种警惕的初衷，它确实抓住了实物黄金的本质。但咱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啊，对于一些拥有大量黄金但自己安保条件又有限的个人或者机构来说，
那怎么办？
专业的受到严格监管的第三方仓储，比如直接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认证的那些金户，它的安保级别远高于个人家庭，可能反而更安全。
哦，
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第三方本身，而是这个第三方的资质、监管级别和它的透明度。
持有量没那么大的情况，
最佳方案是什么呢？总不能真像老电影里演的，在自家后院挖个坑埋起来吧？
哈哈，如果你真有个带院子的房子，这确实是一种古老又有效的办法。
是吗？
但对咱们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更务实的方案有两个。一个呢，是买一个高品质、经过认证的重型家用保险柜，而且要牢牢地固定在承重墙或者地面上。
嗯，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分散储存，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关于保险柜，我倒觉得有个悖论。你买个又大又显眼的保险柜，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我家有包被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关键原则了，隐秘性往往比坚固性更重要。
哦，怎么说？
与其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你有的坚不可摧的保险柜，不如把它藏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
市面上有些伪装成厚重磁点、电源插座甚至是通风口的保险盒。我甚至听说过有人把它铸成那种不起眼的哑铃片混在健身器材里。
哈哈，有意思。
这里的核心是创意，是打破惯常思维。
行，把金融资产的储藏变成了一场心理游戏。
好，储存的问题咱们算是说明白了。接下来咱们要聊一个更大的坑，就是变现。很多人觉得最近金价不错，想把压箱底的金项链、金手镯拿去卖了，结果一进回收店的门，才发现处处是陷阱。
没错，普通人在卖金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两大陷阱。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那个政策变化。
对，这个税。
对，从2024年底开始，国家调整了黄金的增值税政策，核心内容是取消了过去对非投资性黄金，主要就是指黄金首饰，在零售环节增值税的某些抵扣优惠。
这个政策听着有点绕，你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变化最后怎么体现在一个普通消费者买卖首饰的差价里？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以前珠宝零售商采购黄金原料付的那个增值税，大部分可以在销售的时候抵扣掉，所以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税负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政策调整后呢，这个抵扣链条变了，导致零售商的实际税负成本上升了大概 7% 左右。
7%？
对，这 7% 的成本最后必然会体现在零售价格里。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去买一条金项链，它的标价里除了黄金本身的价值、高昂的品牌溢价和工艺费之外，还多了一笔比以前更高的税费成本。
完全正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你有一天想把这条项链卖掉的时候，回收商可不管你当初为品牌、工艺和税费付了多少钱。
他不管这个。
他只会按照当天的国际金价，扣掉一些费用，按黄金原料的价格来售。
哎呦。
所以这一买一卖之间，那个巨大的差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你永远也拿不回来的税费和品牌溢价。
所以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你要是为了投资保值，那就应该直接买低溢价的投资金条。
对，
你要是为了日常佩戴和装饰，那再考虑黄金首饰。必须得分清楚，金饰是消费品，它从你买下的那一刻起就在折旧。
没错，
而标准金条才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
是的，认清资产属性是第一步。这个呢，是政策层面的坑，信息不对称，你不知道可能就会吃亏。但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物理层面的坑，那可就纯粹是欺诈行为了。
对，这个很多人都可能遇到过。说实话，我有个朋友就亲身经历过。
哦。
他拿了一条结婚时长辈送的金链子，去一家路边小店问价，老板拿过来掂了掂，看了一眼，就非常肯定地说，哎呀，你这个链子戴了这么久，里面肯定有杂质，成色不太好，我得用火给你烧一下，免费提提嘴儿，不然价格上不去。
火烧验金，或者叫火法以炼，在传统金银加工行业里，确实是检测成色的标准步骤之一。
嗯，
在正规操作下，这个过程的确会产生一丁点损耗，我们叫火耗。但关键在于，这个损耗率在专业操作下是极低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哎，等等，你说的这恐怕是实验室里的理想金光，咱们听众在路边小店遇到的现实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理论上是这样。
我那个朋友幸亏当时多长个心眼，觉得不对劲就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太多了。
是的，这就是黑心店家的操作手法了。 他们所谓的火耗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可以随便解释的借口。
怎么说？
他们会在很多你看不到的细节里做手脚，比如说用来融化黄金的那个小小的石墨干锅，可能事先就涂了某些化学物质。
有。
或者用来夹取高温黄金的那个钳子，也可能被动过手脚。
最狠的还是用那个王水。
对，他们可能会说，哎呀，你这个金饰太脏了，需要用一种特效清洗剂先泡一下。这个所谓的清洗剂很可能就是稀释过的王水，
也就是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它能缓慢地腐蚀黄金。
你的金链子在里面洗个澡，出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轻了好几分。
然后店家会告诉你，那是洗掉了污垢。
其实是我的黄金被溶解偷走了。
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利用了普通消费者不懂化学、不懂冶金的知识盲区，通过制造这种信息不对称来牟利。所以你看，变现渠道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没错。
否则你辛辛苦苦攒下的黄金最后可能就在这些看不见的环节里被蒸发掉了。
对。那批判了半天行业乱象，咱们得给听众指条明路，到底去哪儿卖才不会被当成肥羊来宰。我这总结了两条最可靠的路径。第一条也是最简单的原则，哪里买就去哪里卖。
这个建议非常实用。
比如你在四大行买的自有品牌投资金条，只要你的购买凭证、发票、鉴定证书都齐全，
东西都在。
对，金条本身的原厂密封包装完好无损，银行通常都支持本行渠道的回购。虽然手续上可能比小店复杂一点，要预约，要检查，时间也可能长一些，但绝对安全可靠，不会出现缺斤短两或者恶意压价的情况。
对，第二条路就是主动去找那些正规军。你要找的是上海黄金所造，也就是 SG1 认证的会员单位或者综合类会员的回收网点。
一定要认准这个资质。
对，千万别去路边那种挂个高价回收黄金的小店，那个风险也太大了。
我来补充一下，在正规军那儿卖黄金是怎样一种体验，让你能有个直观的对比。
好。
当你走进一家 SG1 认证的回收点，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他们绝对不会用火烧的方式来检测你的金饰面，用一种叫 XRF 光谱分析仪的精密设备，通过 X 射线来分析贵金属成分，整个过程是无损的，几秒钟就能精准地读出成色。
这个听起来就专业多了。
然后是称重，他们会用经过计量局定期校准的专业电子天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整个过程从检测到称重再到计算价格，所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展示给你看。
这就放心了。
对，收费标准也是明码标价，这和小作坊里那种凭感觉靠嘴说的模糊操作是天壤之别。
明白了。这里我还要补充最关键的一点，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你手里黄金的流动性好坏。如果你持有的是上海黄金所正正的O9999 标准金锭，比如常见的一公斤或者三公斤的金锭，那它就是黄金里的硬通货。
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SGE 的标准金锭，它的成色、重量、规格，甚至每一块金锭上的唯一编码，都是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
全国认。
对，任何一家 SGE 的会员单位都必须无条件认可它，它的流动性是所有黄金产品里最好的。你拿着它去变现，交易过程会非常顺畅，回收价格也最接近实市的国际金价。
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你就彻底明白了。你拿着一块 SGE 的标准金条去变现，这个行为在金融领域叫金融资产交割。它对标的是国际价格，是真正的硬通货。但如果你拿着一条戴了很多年的金项链去变现，那在回收商眼里就叫当废品卖。
哈哈，是这个理儿。
他要考虑提纯成本、损耗等等，这中间的差价就是认知和渠道的差价，说白了就是你可能要交的智商税。
所以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聊了这么多关于储存和变现的细节，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持有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为了什么？
詹姆斯·瑞卡斯在他的书里给出了一个我认为最准确的定义，黄金的本质不是一种投机品，而是一种保险。
这话说的太对了，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来加深理解，你给自己的爱车买保险，难道是为了天天盼着出车祸，好去从保险公司那儿拿一笔理赔款吗？
当然不是。
对吧？你配着十部黄金，也不是为了天天盼着天下大乱，好拿着金条去换馒头。
是为了对冲那种概率极小，但一旦发生就后果极其严重的黑天鹅事件。
嗯。
它是为了在万一，我们强调是万一，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信用货币世界崩塌了，所有的纸面财富，比如股票、债券、存款，都大幅贬值，甚至化为乌有的时候。
对。
你手里还握有能够保护家庭重建生活的最后资本。
没错。所以你根本不应该每天去关心它今天是涨了五块还是跌了三块。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短期的价格波动。
嗯，
而在于它数千年来恒久不变的物理特性和它穿越人类所有文明兴衰史的终极信用。
这就是黄金真正的价值所在，它是一种终极的价值存储手段，一种对抗未知系统性风险的终极保险。
好了，今天这些干货，从怎么存到怎么卖，从政策的坑到行业的黑幕，信息量确实是够大了。希望能让你对持有实物黄金这件事有一个更立体更清晰的认识。
嗯，
不过咱们今天的讨论也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既然实物黄金的逻辑这么硬，这么好，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就像结尾瑞案里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宁愿相信那种虚无缥缈的纸上富贵，轻易的就被骗了呢？
嗯，
明明知道可能有风险，为什么还要奋不顾身的往里冲？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了，它关于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收益、亏损和风险的，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哦，
下一次我们就可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受害者的心理账户，分析一下为什么即使知道那可能是一个骗局，有些人还是不愿意醒来。